陕西省省委高调问责，向中央递交军令状，保证西安在1月4日前完成100%的防控到位，社会面清零。网民形容封城之后的西安瞬间变成了大小牢笼，公众是足不出户，食物统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栋楼是整个社区的居民强制集中隔离，人因为出门觅食痛被殴打，是宠物恐物不利，防疫是惨遭暴杀。西安再现两年前的武汉惨境，全世界为之惊愕。中国疫情本来是不严重，防疫措施为何如此严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国际社会为何拒绝效法，疫情一渐是流感化，中国模式究竟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认为，单从防疫来看，如果说武汉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成功的，也都不代表在西安的抗疫可以照搬武汉的方式。他说疫情进入目前的阶段，封城只会是令到人权侵害加剧，一味是追求清零政策，会令到抗疫所产生的经济及人权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会失去在生命及人权之间的平衡。
但是进入现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
这个阶段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之强，现时毒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因为上层有一个清零的政策，地方官可能随地免职，军令状使到所有的地方官员草木皆兵，草木皆兵的状况之下，不可避免地令到整个社会的神经是绷得很紧，整个社会为他负起了非常之大的成本，人权侵害在这种的政治高压之下肯定会加剧。如果以前从封城清零政策救出来的所防止的生命损失以及人权损害相比还是值得的话，逐渐来看再进行比较的话，成本就会越来越高，社会为此而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人权侵害的成本最后可能不会抵消是所失去的生命成本。所以目前这种模式之下，现时大家要问的问号就是中国可以坚持多久，而且在这种模式之下能不能够做到一种的平衡，防止生命损失以及保护人权两方面都得到一种的平衡。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造成西安封城以及中国防疫漏洞背后的原因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西安目前的疫情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严重，大家议论的不是几多人的染病，而是中国式防疫的次生灾难以及人道危机。
从我了解的呢，基本上是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呢到现在其实都是
周峰所表示，他所了解到的西安封城是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有很多的错误，有一些是西安地方性的，有些是体制性的。第一阶段是22日之前，西安的疫情发展一直是滞后，这个时候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得到新冠，他到处找求救助的时候，但是没有人接收他，这个是西安疫情之后来一个大爆发的原因，这个其实跟武汉爆发有类似的地方。第二阶段就是从22日开始之后的封城，但是这个阶段封城就是到27日是相对比较宽松，人相对是有一点点的自由，他所看到的有些朋友还是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从27日就到现时就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禁止外出，完全监狱化，很多人道灾难都集中在第三个阶段。早的27日之前仲係有所準備，一到27日，一個星期過去，佢以前嘅冰箱係滿嘅，現時冰箱亦都空咗，呢個仍然係有準備噶。好多人係冇任何嘅準備，特別係嗰啲民工等等，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所以呢一個階段到現時，有人因為飢餓去食飯而被打，有人求醫不得，高血壓孕婦死亡，而且山鐵仲係喺度進行。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有多少，现时第四个阶段他们宣布人工强制清零，令到大家想起大跃进大饥荒那个时代的印记，强行用人工的办法将任何一个小区如果有极少数人感染，他们就将所有人是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据西安他们自己的报道，现时差不多就有40000人被强行是隔离。 周峰所指出，如果呢次新冠抗疫作例例子嘅分析，可以直接观察到中国与美国两种制度嘅不同，呢系一个好好嘅思考机会。虽然西方嘅防疫方式系遭受到诟病，但系坚守住民主嘅原则，并且尊重人民嘅权利，西方嘅民主制度以及人权唔会因为疫情而轻易改变。
这个西方民主制度，它建立的是人的这个在人权。人的自主性的基础。
周峰所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权以及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则，不能够因为一个疫情而轻易改变。这次的疫情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从一开始，比如是瑞典就在这里尝试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代价就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所以都有一个商讨的过程，就是大家在这里讨论会产生什么的问题。因为疫情发展得很快，所以瑞典模式在最早是受到诟病，但是现时看来它是有它的优势，但是关键是经过人民授权同意，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这个是大家愿意作出的牺牲。而在西安就是你的生命完全是失去自主权，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从独立宣言那里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能够割让给任何政府，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通过个体的权利去表达出来，现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对于中国的防疫方式以及西安的封城，分析人士提出两种的可能性，一是中国当局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以及是今日的西安都是如此。其二就是中共推动的抗疫情的模式具有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之外的考量，即是政治防疫。杨建利倾向于后者的提法。
对，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这个欧美的疫情可以说轻很多很多。
杨建利表示，
从
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欧美的疫情可以说是轻松很多很多。之所以这样，是草木皆兵、清零封城，当然是一个政治政策的结果。政治政策有它的社会基础，纯粹的防疫问题上面来说，它是相当之程度上面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特殊的政治需求，在习近平2022年这个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经历一个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成为集体或者是群体免疫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政治强压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政治防疫。所以从防疫，大家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唱独角戏的阶段，因为疫情首先发生是在中国武汉，这个阶段中国是失败的，不单止是失败，我认为是还有罪行，这个罪行和现时世界不能够了解病毒的真相是有很多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武汉封城到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模式是仅仅是从防疫阶段来讲，可以讲是相当成功，再用人权权利至上，眼看是住这个国家几十万生命的损失，这个仅仅用权利来解释不到。我非常希望美国是对防疫进行的问责，虽然这个问责非常之困难。第三个阶段就是现时这个阶段刚刚开始，以西安为标志的阶段，病毒的变种毒性越来越轻，人的生命的损失以及人权的损害已经是超过了对人民的损失，这种的政治高压以及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让民主制度体现出他们的优越性，而中国制度的落后性会逐渐表现出来。从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我们最终一定要与病毒共存，你是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